大汉奸于芷山派他的心腹廖碧臣来到桓仁县，交给他两大任务：一，看看唐巨武是不是老实，有没有抗日反满的活动；另外要查一查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黄宇宙是不是在他身边。这个廖碧臣呢，就到了桓仁县了。哪知道唐巨武也不白给，以酒肉带兵，一女人迷惑他的心意。接连三天，他是醒了不醉，醉了不醒，想要办的正事一件也没办成。哎呀，他心里他暗自着急呀、啊！这一天实在憋不住了，得回去复命啊！忙里抽闲，他拉住唐巨武的手：“兄弟，你把哥都要逼死了，哥，咱先喝酒。不不不，今天无论如何我是不喝，我发誓是滴酒不沾。兄弟，知道哥哥我干什么来吗？”啊，哥，什么事儿？哎，想你是一方面，另外我是奉命行事啊。你跟哥哥说实话，现在日本人已经建立了满洲国，日本人还要占领东边道，迟早有一天得到桓仁县呢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你给哥交个底。我大哥，我记着头天见面我就跟你表态了，我是军人，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不谈政治，上峰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。好，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。另外我再问你，张学良派个人叫黄宇宙，他是张学良的心腹人，此次到东边道有重要的任务，这个人被于司令给扣留了，但不知为什么失踪了，也就是说跑了，有人反映落到你的怀仁县，此人究竟你见过没见过？如果在你这儿，你就把他交给我，平安无事，你看有多好。你要不交，一旦被人告密，被司令查出来，兄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咱俩是拜帖的把兄弟，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呐。唐巨武一听笑了：“大哥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谁叫黄宇宙，我从来也没听说有这么个秘书，我不得而知。真没来？没有，一点你也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好了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今天我就返回山城镇复命。兄弟，你说话你可得负责。哥，我肯定负责呀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出口驷马难追，今儿个说的话我绝不食言。好嘞，那我就告辞了。”就这样，廖碧臣离开桓仁县，返回山城镇复命。他走了，唐巨武是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什么换贴的把兄弟啊，狗屁，国难当头，人心都在变化呀，我能跟你在一起吗？我能做汉奸吗？我已经发了誓了，我跟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呀。他又把黄宇宙众人请出来接茬组织抗日的事情，大伙正干得热火朝天，哎，接到北平一封急电，唐巨武一看就一皱眉，赶紧交给黄宇宙：“黄副司令，你看看，给你的电报。”黄宇宙接过来一看呢，是张学良给他发来的电报，告诉他事情如果做成了，马上起身转移目的，赶奔辽东三角地，协助邓铁梅开展抗日工作。张学良啊、哦，黄宇宙明白了，这是张副总司令指示他， 把东边道的事情交给唐聚武，让他转移到辽宁三角地带，协助邓铁梅司令开展抗日工作。上峰的命令怎敢耽搁呀？他毫不依迟地站起来了。唐司令，各位，对不起，命令必须得执行啊！张副总司令又交给我新的任务了，兄弟没有办法，就得告辞，咱们后会有期吧。哎呀，大伙一听冷水泼头啊，刚处的挺热乎。本来张学良任命唐聚武是第三路军的总司令，黄宇宙是副总司令，从北平来这么个人才，大伙岂能放弃？但是张学良有命令，黄宇宙必须得走，因此众人是恋恋不舍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黄宇宙饯行。黄宇宙吃好了喝好了，唐聚武一想，此番赶奔辽宁三角洲地带，要通过日满的封锁线，同时山区里头还有不少零星的散匪，都是那土匪呀，那道不好走。对黄宇宙放心不下，因此派出七个人来，各带双枪，八个人八匹马，是赶奔辽宁凤城县。告诉这些人，千万要保护黄副司令的安全。长话短说，分别的日期到了，众人送到桓仁县县城的外面招手告别。黄宇宙上了马之后，带着那七个人是紧紧赶路，哗，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凤城县。他知道张学良有一线之路，事情不紧急，绝不能派自己去。他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凤城县见邓铁梅。没说嘛，这黄宇宙这一到了东北是七灾八难，那遇上的倒霉事太多了。头一天平安无事，第二天正往前走着，前头都是大山和密林，突然呼哨一响，眼前发现一只土匪，也都骑着马，看这样子有二十多人呢。其中有个土匪扯脖子就喊：“站住！把马匹身上的东西全给留下！站住！”很显然，劫道的对他们骑着马发生兴趣了。那能给他吗？黄宇宙身边的卫士，其中有个班长，这小伙子号称神枪手，把枪一举，吩咐一声：“打！”啪啪啪啪啪啪，咚！啪啪啪啪，开了枪了。他们是边冲锋边开枪射击，经过十分钟的战斗啊，击毙了土匪十余人，剩下那几个望影而逃。他们总算闯过这一关去了，撞过山环，正往前走着，黄宇宙觉着这个肩头上怎么发麻呀？哎，怎么回事？身子是越来越沉，头发生了眩晕，老觉着从马上要摔下去。低头一看，满身都是血。与此同时，那几个战士也发现了，黄副司令，您负伤了，都这么说。如果没发现自己负伤啊，觉不出来，精神头住着没事儿。要一看着红色的鲜血了，顿时就发蔫，这是精神作用啊。黄宇宙这才知道，方才激战之中负了伤了，刚才没觉得。这会儿心情放松，这才发现，哎呀，顿时就没有精神了，一头栽于马下。那七个人呢，可着了急了，赶紧把他抬到道边，七手八脚给他包扎起来。这一包扎才发现，这枪打的稍微歪了一点，皮里肉外， 要往里挪一寸，恐怕这命就保不住了。尽管是伤不那么太重，但是打了个透膛，两边俩窟窿，是失血太多，这人也承受不了啊。他们身上能带着什么？带着药包呢，赶紧拿出来，把血擦净，消了毒，紧紧的给包扎上了。等了能有二十几分钟，黄宇宙忽忽悠悠这才明白过来。哎呀，黄副司令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不行咱回去吧。不要紧，我死不了，我命大，休息一会儿继续登城。您出了这么多血，这能行吗？我坚持得住，不要说了。果然休息了二十来分钟，黄宇宙咬着牙再次上马，那七个战士保护的是继续往前走。这一路上是好不容易啊，眼看就到了辽宁的凤城县。这个地方全是山，翻过一山又一岭，翻过一岭又一山，抗日的武装就在此。为什么呢？过去咱说传统书占山为王，那些山大王都在山上，他有险可依啊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官面想要抄他不那么容易的。就拿说抗日的武装在井冈山，隋唐演义那些人在瓦岗山，薛刚反唐占据九烟山，所以说这支抗日武装就占据了凤城县的尖山窑镇，是个山区，道相当难走。他们要没有地图几乎都找不着这个地方，但是这风景非常秀丽。正往前走着呢，有个战士发现了，我来过一次，就这儿，就这儿，这是尖山窑镇。他们就进了镇子了，遇上站岗的，一打招呼说明来意，站岗的飞快到里边送信儿。给谁送信儿？给28路军的司令邓铁梅送信儿。咱前文书也说了，这个抗日志士爱国的英雄多如牛毛啊！您听咱说这书，这有多少抗日的英雄啊？这邓铁梅就是其中之一，此人就是辽宁凤城县的人，自幼是农民出身，他们家呀颇有田产，小日子过得相当富裕。但是邓铁梅从小就具有爱国心肠，从小中学毕业以后就参加了警官培训所，对警察的发生兴趣了，毕业以后做了警察，之后逐步提升做了凤城县公安局的局长。但是邓铁梅这个人呢，性情耿直，反对阿谀奉承，在那个年月不给上级打溜须，哎，不给拍马，你这官没个出息。所以说他得罪了上峰，被上峰机关一撸到底，成了平民百姓。918事变之后，邓铁梅要奋起抗日，亲自赶奔锦州，见着黄显生将军，提出自己的要求。黄显生将军对他再三鼓励，告诉他你回去吧，你组织抗日武装在我这挂了号，我禀报副总司令张学良，一定全力支持你。邓铁梅深受鼓舞，回到家乡凤城县，四处联络爱国志士还有那些警察同学，不到俩月的时间就发展到1500多人呢。他把他们分成了四个大队，自封司令，到处找武器，到处发动武装，后来居然超过2000余人。人们呢恨透了小日本鬼子了，对邓铁梅那是相当信任， 因此凤城县一带抗日活动相当活跃了。今天邓铁梅跟手下的干部正在开会布置工作，有人跑进来送信：“司令，来人要求见您。”“谁？”
据说啊，是张学良将军的贴身机要秘书，叫黄宇宙。
他是从东边到山城镇一带赶过来的，有急事要求见你。”“
啊，请。”
邓铁梅接着北平方面的电报了，因此他心里头有数，列队迎接。到外边一看，大吃一惊，一瞅那黄宇宙，小脸苍白，鼻梁子撇青，这身上的衣服都红透了，都气色极其不正啊！勉强维持着，瞪着眼睛，知道受了伤了。“哎呀，黄秘书，你负伤了。”“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点小伤没事儿。”说个没事儿，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了，坚持到目的地也坚持不住了。众人经过抢救，把他抬到屋里头，重新包扎伤口，把大夫找来给打针，忙活有两个多小时，这黄宇宙才恢复了正常啊。但这伤一半是好不了。黄宇宙在病榻上告诉人用枕头倚到自个儿腰上，跟大家笑着招着手，点了点头。“邓司令，大家可好？”“
好。”“
张副总司令好吗？”“
好。”“
一切都好，大家放心吧。”“我们接着北平方面的电报，听说您最近要赶到我们这儿来，可没想到您来的这么快呀，真是欢迎欢迎啊！我们急需要您这样的人。来来来，我简单的给做个介绍，你请过来。”从人群的后面走出一个人来，大个，黄白镜子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。这人长得十分文静，看得出是个知识分子，一身武装，腰里挎着双枪。黄宇宙瞅着他那么面善，啊，想起来了，认识认识，咱们两个人好像在北平见过面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叫苗可秀。“
对呀。”“
黄秘书，好记性，咱们在北平一块儿吃过饭，还在一起开过会，听过张副总司令讲话。哎呀，你还记得我？”“
哦，
你也到丹东一带来了。”“
是，
我奉命来开展工作，协助邓司令组织抗日武装，我已经来了好几个月了。”这说咱是老熟人了，亲热的不得了。邓铁梅一招手，又叫过一个人来：“过来过来过来，见见黄秘书。”这个人来到近前，把帽子摘了，冲着黄宇宙点了点头。黄宇宙不认识。“请问阁下，我姓邹，我叫邹大鹏。”邓铁梅说：“这是我们政治部主任，也是张副总司令从北平派来的救国会的成员。”但是黄宇宙不认识，可是都是革命的同志，见面就相当亲热。黄宇宙突然想起来了，张副总司令还派了两位同志，一个叫黄拱辰，一个叫周景涛。
啊，邓铁梅说：“是啊。”“
这二位现在何处？”“
啊，
他在咱们的龙王庙镇开展抗日工作，今儿个开会去了，没在。”“哎呀，非常想念他们，等哪天再见吧。”简短解说，黄宇宙把送他那七个人打发走了，人家回到东边道复命。咱不说，打这之后黄宇宙就住在尖山窑镇，协助邓铁梅开展抗日工作。他详细一了解，现在他手下的抗日武装接近3000余人，最大的困难就是给养不足，缺乏枪支弹药。 这是个通病，上边接济的不及时，全靠就地解决，难免是长短不齐。但是这块的人心都往一块使，抗日的劲头是相当足。黄宇宙自从来了之后，协助邓铁梅，每天是起早贪黑训练武装，开展工作，干的是非常舒心。他们在这工作着，咱暂且不提，单说这块抗日武装的对立面，就是丹东的有个小子叫李寿山呐。这个李寿山原来是丹东的一个团长，小日本鬼子来了之后收买他，他叛国投敌了。这个李寿山是死心塌地的当的汉奸，他就在他的驻地东沟县大孤山镇挂起大牌子，自称司令，坚决要消灭抗日武装，为此受到日本人的赏识。本庄繁司令派了个鬼子，这鬼子按个中国名叫张宗元，封他为副司令，协助李寿山开展工作。这张宗元呢，这小子坏，坏的冒油，跟李寿山一见面是一拍即合，两个人是正副司令。后来经过日本人的扶持，由打一个团编成了第三混成旅，手下有三四千人吧。这两个人接管了这套工作之后，是疯狂镇压抗日志士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屠杀抗日人士将近300余人，还抓了200人，通通投进监狱，老百姓可倒了霉了。这李寿山呢，为了向鬼子勤工受赏，就恨透了邓铁梅这支抗日的武装，连做梦他都想着把尖山窑镇的邓铁梅彻底消灭。这一天他跟张宗元鬼子两个人商量这件事情，李寿山指着地图说：“我说顾问先生，你看看这地图，尖山窑镇离咱并不远呢，我就不相信把他铲除不了。他邓铁梅没有三头六臂，手下长短不齐的几条破枪，怎么就能消灭不了呢？”张宗元笑了：“司令，你尽管放心，只要咱们出兵，肯定是大获全胜。”